记载在新约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九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承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被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上帝被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复活节快乐！
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复活节快乐！
谢谢诗班美好的歌声，
多谢诗班美好的歌声，
听了非常高兴，
听了非常高兴，
非常振奋人心，
非常振奋人心。
每次写讲稿，通常都是为弟兄姐妹们准备的。
每次写讲稿呢，通常都是为弟兄姊妹们准备的。
可是这一次主要是为我自己写的，
但是这一次呢，主要是为我自己写的。
你可能会说，
你可能会说，
不是写给我听的，那我还坐在这里干嘛？
不是写给我听的，那我坐在这里做什么呢？
可是我告诉我自己，
但是我告诉自己，
我要用我的生命来写这一篇讲道，
我要用我自己的生命来写这篇讲道，
我要用我经历的痛苦来写这篇讲道，
我要用我经过的痛苦来写这篇讲道，
希望能够改变我，
希望可以改变我，
也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也都希望可以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生活里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那作为基督徒，我们会迫切地为这些事情祷告，
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会迫切地为这些事情来祷告，
祈求上帝，
祈求上帝。
当上帝医治好了我们的病，或者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当上帝医治了我们的病，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我们会高兴地和大家分享，
我们会很高兴地和大家分享，
感谢赞美上帝，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上帝，哈利路亚。
可是当上帝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
但是如果上帝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疾病或者困难不能动态清零，
我们的疾病或者困难不可以动态清零，
只能与之共存，
只可以与之共存。
那这些困难，这些病痛就可能像一座大山压在我们的身上，
这些困难，这些病痛就会好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喘不过气来，
使我们喘不到气，
可能我们日夜被这些困难烦恼，
可能我们日夜都会被这些困难来烦扰，
情绪忧愁，意志消沉，无精打采，
情绪忧愁，意志消沉，无精打采。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经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些经历呢？
出路在哪里？
出路在哪里？
如何让我们再振作起来？
怎样我们才可以再振作起身呢？
我急切地想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
我很急切地想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
帮助我和帮助我自己和大家，
帮助我自己，帮助大家。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张照片，
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张照片。
这是我们家住的公寓，那个一块空的水泥地，
这个是我住的公寓前面的一块空的水泥地。
你可能想，这个水泥地有什么好分享？
你或者会想，这块水泥地有什么 好讲的？
几个礼拜前，一个年轻人在半夜从我们公寓的七层楼的停车库跳下。
几个礼拜前，一个后生仔在半夜在我住的这个地方的七楼的停车场跳了下来。
他掉落在这块水泥地上。
就跌在这块水泥地上边。
当场死亡。
当场死亡。
我不知道他姓什么。
我不知道他姓什么。
长得怎么样？
生得什么样？
为什么跳楼？
为什么会跳楼？
可是我知道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消失在这块 水泥地上。
但是我知道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消失了在这块这样的水泥地上边。
我想他一定是没有了盼望。
我想他一定是没有了盼望，
才会下决心 结束自己的生命，
才会落决心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每当我经过这块水泥地的时候，现在
每次我经过这块水泥地的时候，
我心情特别沉重，
我的心情都特别沉重。
因为那个年轻人可能就是我们的亲戚，
因为这个年轻人可能就是我们的亲戚，
可能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可能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可能就是我们的朋友，
可能就是我们的朋友。
我想在我住的公寓里，
我想在我住的公寓里面，
在夏威夷美国全世界，
在夏威夷在美国在全世界，
有多少人挣扎在黑暗当中？
有几多人挣扎在黑暗入边呢？
活着没有任何的盼望，
活着没任何的盼望。
那活在这个时代非常不容易。
活在这个世界，当今这个世界非常之。
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
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
瘟疫、战争、地震、饥荒。
瘟疫、战争、地震、饥荒。
那2020年大家知道我们有新冠瘟疫爆发，千万人被感染，数百万人死亡。
2020年呢，新冠疫情就爆发，几千万人感染，几百万人死亡。
好不容易熬过了2020年。
好不容易我们熬过了2020年。
2021年的奥密克戎变异病毒传染性更强。
2021年的奥密克戎病毒传染性就更加强。
传播速度惊人，
传播的速度惊人。
夏威夷的确认人数从一天100多、200多，一下子增加到6500个。
夏威夷的新冠确认的病例从100、200，一下子升到6500多人。
2021年总算过去了。
2021年总算过去了。
我们迎来了2022年。
我们迎来了2022年。
可是俄国和乌克兰的战争爆发。
但是俄国和乌克兰的战争爆发。
世界面临着第三次大战的危险。
世界面临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
一年比一年糟糕。
一年比一年糟糕。
有谁在这里还敢想象2023年吗？
大家在这里还有没有再想象下2023年呢？
我不敢想象，
我不敢想。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那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一种新的忧郁症。
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一种新的抑郁症，
叫政治性忧郁，
叫做政治性抑郁。
A political depression。 那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和资讯平台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和资讯控制了我们。
微信、WhatsApp、Line。
微信、WhatsApp 和 Line。
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世界上发生的灾难。
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发生的灾难。
这是造成政治性忧郁的主要原因。
这个是造成政治性抑郁的主要原因。
正在爆发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现在正在爆发的俄乌战争，
被称为是短视频时代以来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被称为是短视频时代以来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死亡、灾难和残酷的录像和照片。
我们在第一时间可以看到很残酷的死亡、灾难的照片。
最近中国的疫情恶化。
最近中国的疫情恶化。
上海宣布封城。
上海宣布封城，
造成百姓物资缺乏，
造成了百姓物资的缺乏，
看医困难等问题，
看医生很困难，各种的问题，
民怨四起，
民怨四起，
各种各样的消息鱼龙混杂，
各种各样的消息就鱼龙混杂，
各种对立激烈的情绪也被挑动起来，
各种对立激烈的情绪都被挑动起来。
所以这种政治性的忧郁带来我们情绪的波动，
政治性的抑郁带来情绪的波动。
所以我发现我一直在刷新我的新闻，
我发现我不停地在刷新我的新闻。
到后来我受不了了，
到后面我顶不住了，
我就给朱克牧师发微信，
我就发信息给朱克牧师，
我说我需要帮助，
我说我需要帮助，
他就为我祷告，
他为我祷告。
所以这种忧郁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所以这种抑郁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健康，
还有我们的信仰，
还有我们的信仰。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彼得前书1章3到9节。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彼得前书1章3到9节。
彼得告诉我们，
彼得告诉我们，
对基督徒来说，
对基督徒来说，
无论是在恩典或者痛苦当中，
无论是在恩典或者痛苦当中，
我们都有盼望。
我们都有盼望。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主啊，今天是复活节。
主啊，今天是复活节。
你已经为我们复活了。
你已经为我们复活。
你的复活为我们成全了救赎。
你的复活为我们成全了救赎。
也使我们拥有了永活的盼望。
耶稣，我们拥有了永活的盼望。
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你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你的话语。
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
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阿们。好，那下面我们就来看那个彼得前书的背景。
下面我们就来看彼得前书的背景。
那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的。
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的。
那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那些在信仰上遭受迫害和苦难的人。
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就为了帮助那些为了信仰遭受迫害和苦难的信徒。
所以他写 这本书信的历史背景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他写这封书信的历史背景大概是这样的。
大约在主后六十四年。
大约在主后六十四年。
罗马暴君尼禄皇帝开始用极其残酷的手段迫害基督徒。
罗马的暴君尼禄开始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去迫害基督徒。
他公开的下令逮捕基督徒。
他公开下令去逮捕基督徒。
把他们抓起来。
将他们捉起身。
用最最残酷的手段来折磨他们。
用最最残酷的手段去迫害他们。
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
让他们披着野兽的皮，让被恶狗咬死。
嗌他们披上野兽的皮毛，被恶狗去咬死。
把他们绑在柱子上，作为蜡烛点上。
将他们绑在柱子个柱上边，做成蜡烛。
所以很多的信徒因为逃避迫害，他们就散聚在小亚细亚五个地区。
当时很多信徒呢就因为逃避这些迫害呢就分散居住在小亚细亚几个地区。
这些信徒的生活相当的困难。
这些信徒的生活相当之困难。
然后受到四围人的攻击、欺压和诽谤。
受到四周围人的欺压、攻击和诽谤。
正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
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
彼得给他们写信。
彼得写信给他们。
教导他们唯一靠着基督耶稣的复活，
教导他们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和活泼的盼望，
同埋活泼嘅盼望，
才能胜过苦难，
先至可以胜过苦难。
那我们今天就看下面的三点。
下边我哋睇三点。
第一点。
第一点系
复活带来重生。
复活带来重生。
第二点。
第二点。
复活带来盼望。
复活带来盼望。
第三点。
第三点。
复活带来喜乐。
复活带来喜乐。
那这个三点的主线。
这个三点的主线。
就是在试炼当中仍有盼望。
在试炼中仍有盼望。
所以今天所有讨论的讲的都是围绕这一根主线。
所以今天所讲的主要都是围绕这根主线。
那我们来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复活带来重生。
复活带来重生。
那我们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把第三节一起读一下。
大家一起来读第三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我们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短短的一段经文，
这个短短的一段经文，
内容非常的丰富，
内容非常之丰富。
所以我们主要来看下面几点。
我们主要来看下边几点。
颂赞，
颂赞，
大怜悯，
大怜悯，
死里复活，
死里复活，
重生，
重生，
活泼的盼望，
活泼的盼望。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点。
颂赞。
重赞，
大家注意啊！面对正在降临的大患难，
面对正在降临的大患难，
彼得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彼得所讲的第一句说话是什么呢？
是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是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我们为什么称颂上帝？
我们为什么要称颂上帝？
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作为而感到十分的敬佩。
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作为感到十分的敬佩。
那如果我们在困难当中赞美上帝，
如果我们在困难里面赞美上帝，
就等于说对于我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
我们对于所受的一切的苦难，
我们不埋怨上帝，
我们不会埋怨上帝。
正如约伯在苦难中称颂上帝的见证那样，
正如约伯在苦难里面称颂上帝的见证那样。
可是
但是
在受苦当中最容易使我们跌倒的是什么？
在受苦里面最容易使我们跌倒的是什么？
就是怨言，
就是怨言，
整天的埋怨，
整天埋怨。
大家知道埋怨不但使上帝受羞辱，
埋怨不单止使上帝受到羞辱，
也使我们自己的灵性受亏损，
也都使我们自己的灵性受到亏损。
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程中给我们的一个借鉴，
这个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程里面给我们的一个警戒。
所以彼得在这里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所以彼得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在一切痛苦患难当中，
在一切的痛苦患难当中，
把颂赞感恩放在第一，
把颂赞感恩放在第一位。
我想这就是胜过苦难的秘诀。
我想这个就是胜过苦难的秘诀。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怜悯。
怜悯。
我们能够重生并得到活泼的盼望，完全靠着上帝的大怜悯。
我们能够重生并且得到活泼的盼望，完全是靠着上帝的怜悯。
怜悯这一个词代表了什么意思？
怜悯这个词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说明了上帝拣选了我们。
这个词讲明了上帝拣选了我们。
尽管我们不好。
尽管我们不好。
是上帝向我们所显示出的立约的恩情。
是上帝向我们显示出立约的恩情。
保罗也曾这样告诉我们。
保罗都曾经这样告诉我们。
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
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同一。一同活过来，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
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知道我们不行，
他知道我们不行，
所以他怜悯我们，
所以他怜悯我们。
人太软弱了，
人太软弱，
所以上帝用小怜悯还不够，
所以上帝用小怜悯都不得，
一定要用大怜悯，
一定要用大怜悯。
什么是上帝的大怜悯？
什么是上帝的大怜悯呢？
就是以他的恩慈和大爱，
就是以他的恩慈和大爱，
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给我们，
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给我们，
为我们赎罪代死，
为我们赎罪代死，
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到救恩，
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到救恩。
这是何等的恩典，
这些是何等的恩典。
下面我们再看什么是重生。
下面我们再看什么是重生。
那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什么是重生，
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重生。
重生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
重生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
是一个新造的人，
是一个新造的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我想弟兄姐妹都会背，
我想大家都应该会背。
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万事已过，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都变成新的了。
可是 我要让大家注意，
但是我要大家注意，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彼得告诉我们，
彼得告诉我们，
重生的定义就是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重生的定义就是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信徒们正在苦难当中。
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信徒正在苦难里面。
如果这些信徒他们没有盼望，
如果这些信徒他们没有盼望，
他们就无法越过苦难，
他们就没有办法越过苦难。
有了活泼的盼望，
有了活泼的盼望，
我们就有新的人生，
我们就有新的人生，
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会不一样，
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会不一样。
你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你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重生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重生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那今天是复活节，
今天是复活节，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是我们所传福音的核心内容，
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核心内容。
可以放到下面一个 slide，
下边一张 slide，
也真实的发生在历史当中，
也都真实地发生在历史当中。
因为四本福音书都客观的、清楚的、清晰的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复活。
因为四本福音书都很客观、清晰、准确地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复活。
保罗也是这样说的。
保罗也都说，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若基督没有复活，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所以如果基督耶稣他只是死而没有复活，
如果耶稣基督只是死了他没有复活，
那他在十字架的死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一个很彻底的失败。
这话怎么说？
这句话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他只是在他如果他只是在十字架死了，
如果他只是在十字架上边死了，
他没有复活，
他没有复活，
那我们只有旧生命的死去，没有新生命的产生。
我们就只是有旧生命的死去，就没有新生命的产生。
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
耶稣的复活使我们有了新的生命。
所以可以这么说，
所以可以这样说，
耶稣没有复活，
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就没有重生，
我们就没有重生。
那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
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给大家。
这不是我的故事，
这个不是我的故事，
是朱可牧师分享给我的故事，
是朱可牧师分享给我的故事，
是属于免费的知识分享，
是属于免费的知识分享。
因为我今天用了这个例子，
因为今天这个例子，
明年复活节他就不能用这样的例子，
这样朱可牧师明年就不可以再用这个例子了。
那这个故事是有关一个小孩叫菲利普，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小孩，他叫菲利普，
他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
他是一个非常得人喜欢的小孩，
看上去非常快乐，
看上去他很快乐，
可是他和其他小朋友就是不一样，
但是他和其他小朋友就是不一样，
因为他从小就患有唐氏综合症，
因为他自细就患有唐氏综合症，
所以在他的班级里面，
所以在他的班级里面，
就八岁的那些小孩在一起，
就是八岁那班小孩，
那些小孩都在一起玩，一起欢笑，一起学习，
那些小孩在一起玩，一起欢笑，一起学习，
但菲利普就是坐在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面，
但是菲利普他就一个人坐在一边，
不被同学接受，
不被其他同学接受，
从来没有真正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
从来都没成为这个团体里面的一员。
那如果在这里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
如果这里有小孩的父母都知道，
你有这样的小孩，
如果你有这样的小孩，
你是不是会感到很难过，
你是不是会感到很难过，
很无力，
很无力。
那在复活节的星期天，
在复活节那个星期日，
那么主日学老师带来十个彩色的蛋壳，
主日学的老师带了十个彩色的蛋壳，
我们就是可以在 Longs 买到的各种各样颜色的空的弹壳，
就是在 Longs 里面可以买到的各种各样各种空的弹壳。
每个孩子都收到了一个，
每个小孩都拿到一个。
他给孩子，老师给孩子们布置的任务就是，
老师给小孩子布置的任务就是，
你到外面去，
你去外面
找一个新生命的象征，
找一个新生命的象征，
把它放在这个弹壳里面，
将它放在这个弹壳里面。
所以小孩子就跑出去，
所以小孩子就跑了出去，
到处找，
到处去找，
收集他们生命的象征，
收集他们认为的生命的象征。
然后他们把所有的弹壳放在桌上，
然后他们将所有的弹壳都放在台上，急
切地等着老师把弹壳打开，
急切地等着老师将弹壳打开。
老师打开第一个弹，
老师打开第一个弹，
里面有一朵花，
里面有一朵花，
女孩子们都好高兴，
小女都好开心。
她打开第二个弹壳，
她打开第二个弹壳，
一个蝴蝶飞出来，
一只蝴蝶飞了出来。
当她打开最后一个时候，
当她打开最后一个的时候，
发现里面是空的，
发现里面没有东
西，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孩子们说，这个太愚蠢了，有人做的不对。
小孩子说，哎呀，谁这么蠢啊，你做得不对哦。
那菲利普他站在老师的旁边，
菲利普就站在老师的旁边，
因为他没有朋友嘛，
因为他没有朋友，
所以他只能躲在老师的旁边，
所以他就病在老师的旁边。
他拉了拉老师的袖子，
他拉了下老师的衣袖，
跟老师说，
跟老师说，
这个蛋是我的，
这个蛋是我的。
那孩其他小孩马上叫起来了，
其他小孩就立刻叫起身了，
菲利普你做事总是不对，
菲利普你成人都做不对的，
你怎么这么笨，
你为什么这么蠢啊，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就是这样做的。
菲利普说，
菲利普说，
我确实做得对，
我做得对，
它是空的，
它是空的，
坟墓空了，
坟墓空的，
教室里面突然一片寂静，
个课室入边突然间一片寂静，
一点声音都没有，
一啲声都冇。
从那一天起，
从嗰日开始，
情况就不同了，
情况就唔一样了。
大家看见菲利普的美好的信仰和智慧，
大家睇见咗菲利普美好嘅信仰同埋智慧，
菲利普突然成为这群孩子的一员，
菲利普就突然间成为了这群孩子，
被其他的孩子接受和爱戴，
被其他孩子接受和爱戴。
所以一个空的蛋壳，
所以一个空的蛋壳
代表着耶稣从死里复活，
代表着耶稣从死里复活，
也让菲利普从与众不同的坟墓当中解脱出来，
也都被菲利普在与众不同的坟墓里面解脱了出来。
这对菲利普来说意味着重生，
这个对菲利普来说是意味着重生，
一个崭新的生活的开始，
一个崭新的生活的开始。
后来非常不幸，
后边非常之不幸，
菲利普患病死，
菲利普他病死了，
小朋友们非常伤心，
小朋友非常之伤心，
他们就把一个空的蛋壳放在他的陵墓上面，
他们将一个空的蛋壳就放在他的坟墓上面，
因为他们知道，
因为他们知道，
等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
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
菲利普的身体会复活，
菲利普的身体将会复活，
没有残障，
没有残疾，
没有病痛，
没有病痛。
那我们再来看使徒彼得他自己十分戏剧化的人生，
我们再来看看使徒彼得他自己十分戏剧化的。
在耶稣复活之前，他是个胆小鬼。
在耶稣复活之前，他是一个胆小鬼。
记得吗？他三次不认耶稣。
大家记得吗？他有三次不认耶稣。
但在耶稣复活以后，
但是在耶稣复活之后，
彼得和其他门徒，
彼得和其他的门徒，
他们借着耶稣的复活，
他们借着耶稣的复活，
他们也活过来了，
他们都活了过来，
他们变得像雄狮一样勇敢，
他们变得好像雄狮那么勇敢，
放胆传讲耶稣基督，
放胆传讲耶稣基督。
在圣经里面除了彼得的故事，
在圣经里面除了彼得的故事，
新约圣经里面记载的最最震撼人心的可能就是使徒保罗悔改归主的见证。
新约圣经所记载最震撼人心的可能就是使徒保罗的悔改见证。
保罗亵渎耶稣的尊名，
保罗亵渎耶稣的尊名，
逼迫基督的教会，
逼迫基督的教会。
但是在他去大马士的路上，
但是在他去大马士的路上，
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
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
耶稣的光照在他身上，
耶稣的光照在他身上，
他被彻底征服，
他被彻底这样征服。
从此之后，他开始舍命传讲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真理，
他开始舍命传讲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真理。
所以保罗他从教会的逼迫者，
所以保罗从教会的逼迫者
变成教会的开拓者，
变成了教会的开拓者。
这是个翻天覆地的转变，
这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上帝何等的恩典，
是上帝何等的恩典。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刚才第一点讲了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第一点？
复活带来了重生，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所以我们刚，对不起，所以我们常常要问自己。
所以我们常常要问下自己。
我是一个重生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重生的人？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复活带来盼望。
复活带来盼望。
那我们大家可以不可以把第三节的 B 一直到第五节读一下？
请大家一起读第三节的 B 到第五节。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上帝的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所以借着耶稣的死里复活，
所以藉着耶稣的死同复活，
让我们重生的人得到活泼的盼望，
使我们重生的人得到了活泼的盼望。
那大家注意，这不是一般的盼望，
大家注意，这个不是一般的盼望，
是活泼的盼望，
是活泼的盼望。
英文就是 living hope，
英文用的是 living hope。
所以活泼的盼望表示这盼望是活的，
活泼的盼望表示这个盼望是活的，
不是死的，
不是死的，
是生动活泼的，
是生动活泼的，
是有生命力的，
是有生命力的。
那活泼的盼望不是建立在一些有限的事物上面，
活泼的盼望不是建立在一些有限的事上，
比如说健康、家庭、事业、财富和社会地位，
比如说健康、家庭、事业、财富和社会地位，
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
这些都是很好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有限的事物当作我们人生最终极的盼望来看待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有限的事当成我们人生终极的盼望来看的话，
那苦难对我们来说就是失去这些东西，
这样苦难对我们来说就是失去了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这些苦难，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这些苦难。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活得足够长的时
候，如果我们活得够长的话，
我们会失去上面所说的每一件事，
我们会失去上面所讲的每一样东西，
那我们就到时候就没有办法面对人生，
那我们就没办法去面对这个人生。
那我非常喜欢打网球，
我很喜欢打网球，
那好胜心也强，
好胜心都很强，
所以为了赢球现在常常让教练指点我，
为了赢球我经常都请教练去指点我，
帮助我改进发球和打反手的这个姿势，
帮助我改进发球和反手抽球的姿势。
那如果我把打网球作为我的终极盼望，
如果我将这个打网球作为我的终极的盼望，
那等我到了八十岁，
等我到了八十岁，
我一定会绝望，
我一定会绝望，
因为到那时候我可能路都走不动了，
因为到那时我能行都行不到，
更别说打网球了，
更不用说打网球了。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调整，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调整自己，
开始培养自己观看网球比赛的兴趣，
开始培养自己去看网球比赛的兴趣，
那为将来年老打不动网球做准备，
为了将来老到打不动网球做准备。
我看见好像天主也在我们当中，
我看到好像天主都在我们当中，
他喜欢打乒乓球，
他喜欢打乒乓球，
但可能啊，以后别说他打不过那个马天维和那个马老师和那个李世超，
可能他第日会打不过马天维或者是李世超，
所以他就买了一个发球机器在家里，
所以他买了一个发球机器在家，
天天练，
日日这样练，
但是敏玲可能要劝他一下，
可能敏玲要劝下他了，
从现在开始看乒乓球比赛，
从现在开始看乒乓球才得了。
那活泼的盼望是盼望什么呢？
活泼的盼望是盼望什么呢？
那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彼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活泼的盼望就是上帝的儿女要获得上帝为他们准备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活泼的盼望就是上帝的儿女要获得上帝为他们准备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和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和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这个句子太长，
这个句子很长，
不容易理解，
不容易理解，
简单的来说，
简单这样讲，
就是天上的基业，
就是天上的基业，
和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和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基业，
基业，
救恩，
救恩。
那天上的基业是上帝在永恒里为他的儿女预备的基业，
天上的基业是上帝在永恒里面为属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基业。
我们大家都知道迦南之地，
我们都知道迦南基地，
那是上帝应许以色列人将迦南赐给他们为业，
上帝应承了他们应许以色列人将迦南 赐给他们为业，
但迦南之地是属地的产业，
但是迦南之地是属地的产业，
所以这迦南乃是信徒要得着天上基业 的预表，
所以这个迦南是信徒要得着天上基业的预表。
所谓天上的基业，
所谓天上的基业，
就是指信徒在耶稣基督里所得的各种属灵的恩典和福气，
就是指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的各种属灵的恩典和福气，
以及将来耶稣来的时候，
以及将来基督来的时候，
和耶稣同在，
与耶稣同在，
所享受的各种各样的荣耀和权利，
所享受的各种各样的荣耀和权利。
那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
彼得告诉我们，
天上的基业，
天上的基业
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
存留什么意思？
存留什么意思呢？
表示已经为我们留在天上，
表明了为我们已经留在天上边，
就像父母把属于我们的产业存留起来，
就好像父母将属于我们的产业这样存留起身，
等我们长大以后给我们，
等我们长大之后给我们。
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
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
也就是说永远存在，
即是说永远存在，
不能玷污，
不能玷污，
也就是说永远圣洁，
就是永远圣洁，
不能衰残，
不能衰残，
也就是说永远兴盛，
即是说永远兴盛。
所以上帝为我们存在天上的基业，
所以上帝为我们存在天上的基业，
是环境不能毁灭的，
是环境不可以毁灭的，
大水不能淹没，
大水不能淹没，
死亡不能摧毁，
死亡都不可以摧毁。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那活泼的盼望，刚才我们讨论了天上的基业，
活泼的盼望我们刚刚讨论了天上的基业，
活泼的盼望也包括了，
活泼的盼望也包括了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什么意思？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想上帝的救恩可以有三个时态。
我想上帝的救恩可以有三个时态。
过去式，
过去式，
我们相信主的，信主的那一刻，
我们信主的那一刻，
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让我们从罪的惩罚当中得到了拯救。
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使我们在罪的惩罚里面得到了拯救。
这是过去式，
这个是过去式。
第二，
第二个，
现在式，
现在式，
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
圣灵每天的感动我们，
圣灵每日这样感动我们，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得到拯救，脱离罪的权势，
所以我们得到脱离罪的权势。
那最后将来式，
第三个是将来式，
将来式我们每天蒙拯救，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每日蒙拯救，
我们的身体会改变成荣美的身体，
将来我们的身体会改变成荣美的形象，
并且永远脱离罪恶，
并且永远脱离罪恶，
疾病和死亡，
疾病和死亡，
要得到一切的荣耀，
要得到一切的荣耀。
所以这将来要成就的救恩，
这个将来要成就的救恩，
就是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就是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是救恩的最后完全实现，
是救恩最后的完全实现。
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表示我们的救恩是一个过程当中的救恩，
表明了我们的救恩是一个过程当中的救恩，
是我们救恩的地位与救恩的过程的结合，
是我们救恩地位和救恩过程的结合。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
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
走在救恩的过程中，
行在救恩的过程里面，
一直到救恩的最后完全实现，
一直到救恩的完全实现。
所以我们的目的地，
所以我们的目的地，
是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是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所以我们都朝着那个方向在走，
所以我们都要向着那个方向走。
在走的当中，
在行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试炼，
有各种各样的试炼，
苦难，
苦难，
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上帝会帮助我们，
但是上帝会帮助我们。
因为这里的经文是怎么说的？
因为这里的经文是这样说的，
蒙上帝能力保守，蒙上帝能力保守，
蒙上帝能力保守，
但是也是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
但是也都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这里讲的也是因信，
这里讲的也都是因为信，
这就是我们的参与，
这个就是我们的参与。
所以在走这一条，走完这一条救恩，
行完这条救恩，
我们一定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们一定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也靠着我们自己的信心，
也都要靠我们自己的信心。
那你可能会说，我们生活在人间天堂夏威夷，
你或者会说我们生活在人间天堂的夏威夷，
大家日子都过得很舒适，
大家的生活都过得很舒适，
这活泼的盼望有什么用？
这个活泼的盼望有什么用？
对我们来说不适应，
对我们来讲都不适用啊。
可是对那时候在被逼迫的信徒来说，
但是对于那个时候在到被逼迫的信徒来讲，
上帝活泼的盼望太重要了，
上帝活泼的盼望太重要，
给了他们极大的安慰，
给了他们极大的安慰
和力量，
和力量。
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在生活里面碰到困难的时候，
有苦难的时候，
有苦难的时候，
上帝的盼望就显得极其宝贵，
上帝的盼望就显得极其之重要。
因为没有盼望，我们就是变成绝望，
如果你没有盼望就会变成了绝望。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
等我们来看最后一点，
刚才讲了两点，
之前讲了两点，
复活带来重生，
复活带来重生，
第二点什么？复活带来盼望。那最后一点，盼活带来喜乐。
那第三点是盼望带来喜乐。
复活带来喜乐。
复活带来喜乐。
所以，那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最后的经文一起读一下。
我们大家一起将最后的经文一起读一下。
因此
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圣灵的救恩。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那因为新冠瘟疫爆发，
因为新冠的爆发，
那夏威夷卫生部需要很多的流行病调查员。
夏威夷卫生部需要很多的调查员。
所以他们聘用了两个人。
所以他们聘用了两个人。
每周都工作超过80小时。
每周都工作超过80个钟。
一年365天没有假日。
一年365日都没有假期。
天天打电话。
日日打电话。
因为夏威夷有20多万的那个病例。
夏威夷有200多万的病例。
同样的工作，同样的环境。
同样的工作，同样的环境。
第一个人的薪水是3万美元。
第一个人的薪水是3万美元。
第二位的薪水是500万美元。
第二个的薪水是500万美元。
那第一个人做工作非常辛苦。
所以第一个人做工作很辛苦。
想起来这工作就郁闷。
想起工作就很郁闷。
很想放弃。
很想放弃。
因为他觉得将来没有希望。
因为他觉得没有将来，没有希望。
那第二个人呢？
第二个人呢？
他虽然工作也是同样的辛苦，
虽然他工作都一样那么辛苦，
但因为有将来，
因为有将来，
就充满了希望，
就充满了希望，
越做越有劲，
越做越有动力。
规定是80小时，
规定是8个钟头，
他工作100小时，
他工作100个钟。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知什么？
人的盼望。
人的盼望
会影响今日的生活，
会影响今日的生活。
你同意吗？
你同不同意？
所以我们知道，活泼的盼望是重生基督徒新的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知道，活泼的盼望是重生基督徒新生命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活泼的盼望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出来？
我们怎样才可以将这个活泼的盼望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起来呢？
我们不能只是嘴上说。
我们不可以只是嘴上讲下。
那彼得告诉我们。
彼得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因为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我们是有大喜乐。
我们是有大喜乐。
大有喜乐。
大有喜乐。
大有喜乐什么意思？
大有喜乐是什么意思呢？
有极大的欢乐。
就是有极大的欢乐。
很难用语言来描述，
很难用言语去形容。
待会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
我阵间给大家看几张相，
你就知道什么叫大有喜乐。
大家应该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大有。
你不用用谷歌去查什么叫大有喜乐，
你不用用 Google 去查什么叫大有喜乐。
那这种喜乐是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
这种喜乐是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
也就是说，不论我们当前的处境如何，
即是说无论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怎样，
活泼的盼望足使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有 大有喜乐。
活泼的盼望足以使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都大有喜乐。
所以当这个活泼的盼望进入我们里面，
所以将这个活泼的盼望入到我们里面，
便会彻底的改变我们看待生命中的喜乐和悲伤。
它会彻底改变我们 对生命里面的喜乐和哀伤。
当悲伤来的时候，
当悲伤来的时候，
他不会赶走我们的喜乐。
他不会赶走我们的喜乐，
因为我们的喜乐不受环境影响。
因为我们的喜乐不受环境的影响。
前一阵子加州的黄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道。
前一排加州的黄牧师来到我们这里。
他称赞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
他称赞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
因为他观察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亲近。
因为他观察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亲近。
我想补充一点。
我想补充。
我们教会也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都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教会。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跟大家举个例。
我们旧约查经班。
我们的旧约查经班。
每次都是在欢笑中开始，也是在欢笑中结束。
每次都是在欢笑声中开始，也都在欢笑声中结束。
那婷婷姐妹是在我们旧约班。
婷婷姊妹是在我们的旧约班。
她是我们的开心果。
她是我们的开心果。
她那个咯咯咯的大笑感染了所有的人。
她的哈哈大笑。
所以看这个照片你就知道。
看下个相就知道。
什么叫大有喜乐？
什么是大有喜乐？
这种笑是发自内心的。
这种是发自内心的。
装不出来的。
是没办法装出来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当然我们都知道。
婷婷她也有难过的时候。
婷婷她都会有难过的时候。
她母亲刚过世。
她母亲刚刚过身。
她也 没有办法 回台湾去看她的母亲。
她没办法回台湾去看她的母亲。
她心里肯定很难过。
她心里边一定很难过。
可是。
但是。
上帝给她的恩典和盼望。
上帝给她的恩典和盼望。
太大了。
太大了。
让他在难过和悲痛当中仍然大有喜乐，
使他在难过和悲痛当中仍然大有喜乐。
好几次我在家里忧伤的时候，
好几次我在家里感觉到忧伤的时候，
我不时会想起婷婷那个发自内心的大笑，
我就会想起婷婷她那些发自内心的大笑。
我真的好羡慕，
我真的好羡慕。
他是一个活着有活泼盼望和大喜乐的人。
他是一个活着有活泼盼望和大喜乐的人。
所以威廉潘宏仁。
所以威廉
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是一个非常之幸运的人。
因为他每天面对的这样的喜乐。
因为他每天都面对这样的喜乐。
一个充满快乐的太太。
一个充满快乐的太太。
上帝何等的恩典，
是上帝何等的恩典。
那 我在家里，
我在屋企，
我太太经常要指正我。
我太太经常要指正
我。指正我什么？
指正什么？
我的脸太紧张，
我的面太紧张，
没有笑容，
没有笑容。
所以为什么我写这一篇讲道？
为什么我会写这篇讲道？
我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
我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
让我高兴起来，
让我开心起来。
因为我心里有的时候有悲伤，
因为我心里面有时候会有忧伤。
但是彼得他没有否认，
但是彼得他没有否认。
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的确暂时有忧伤，
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会有忧伤，
可是我们依然有大喜乐，
但是我们依然有大喜乐。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在苦难的背后，
在苦难的背后，
就是有天上最美好的生命奖赏，
就是有天上最美好的生命的奖赏，
所以心里就充满了喜乐，
所以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
这就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一个非常奇妙 amazing 的矛盾。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一个非常之惊奇的一个矛盾。
在忧伤中有喜乐，
在忧伤里面有喜乐。
不是说要么你忧伤要么你喜乐，
即不是说你只是忧伤或者只是喜乐，
而是说在忧伤中我们有喜乐，
而是说在忧伤里面我们有喜乐。
那上帝允许我们 经历这些苦难试验，
上帝允许我们经历这些经历试探和苦难，
是要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而被证明出来，
是要使我们的信心是经过这些试炼去被证明出来，
并且比那些属于物质的金子更显宝贵，
是要比那些属物质的黄金更加宝贵。
当耶稣来的时候，
当耶稣来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
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那中国著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博士说，
中国著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博士说，
他说的实在太好，
他说得实在太好。
他说在世上有患难，
在世上有患难，
在主里有平安，
有在主里有平安。
世界充满了患难，
世界充满了患难，
样样每一件事情样样都使我们伤心和烦恼，
样样都使我们伤心和烦恼。
你只要把报纸打开来看，
大家打开报纸就会看到，
你打开电视机看，
打开电视机
CNN Fox News BBC
所有那些新闻台啊，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跑到他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进去那些新闻里面，
我们跑到耶稣基督里面，
如果我们进去耶稣里面，
他不但给我们满足的喜乐，
他不单止给我们满足的喜乐，
还能把世界一切的苦难，
还可以将世界一切的苦难
变成帮助我们信心的材料，
变成帮助我们信心的榜样。
重生的基督徒有活泼的盼望，
重生的基督徒有活泼的盼望，
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
是上帝白白这样赐给我们的。
可是很多人没有启动这个盼望，
但是很多人没有启动这个盼望。
就像我买了一个大电视机，可是从来不打开，只是放在那里，没有任何效果。
即是好像我买了一个很大的电视机，但是就是这样放在那里，我都不开。
我们如何才能启动我们活泼的盼望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启动我们活泼的盼望呢？
秘诀就是爱耶稣，
秘诀就是爱耶稣，
定睛在他身上，
定睛在他身上，
因为他的缘故活出活泼的盼望，
因为他的缘故可以活出活泼的盼望。
这个第八节经文告诉我们，
第八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称许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人变为有福，
圣经里面称许那些没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
但在这里彼得指出了一条更大的福气，
在这里彼得指出一条更大的福气，
就是虽然没有看见，
就是虽然没看到，
却爱那没有看见的上帝，
但是却爱那个看不见的上帝。
这样的爱当然可贵，
这样的爱当然可贵。
虽然我们暂时没有看见祝福，
虽然我们暂时没看到祝福，
没有看见平安的环境，
没看到平安的环境，
甚至只看见苦难和试炼，
甚至只看见苦难和试炼，
我们却依然因信他而满有 充满荣光的大喜乐。
但是我们却可以依然因为信他而充满，而满有充满荣光的大喜乐。
这上帝何等的恩典，
这个是上帝何等的恩典。
去年感恩节，
去年感恩节，
我们爱家组织了爱家的这个分享活动，
我们爱家举行了感恩节的分享。
那实际上在这之前，我们跟我们两个孩子也是在通过 Zoom 开了家庭的这个分享的会议，
同时
感恩的会议。
我都有同两个小孩通过 Zoom 开了家庭会议。
所以我想把我的分享在，就是和爱家的弟兄姐妹跟他们一起分享。
所以我将这个分享同爱家的兄弟姐妹一起分享。
所以我是这样讲的，
我是这样讲的，
2021年，
2021年
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年，
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年。
因为我失去了左耳的听力，
因为我失了左耳的听力，
今夜被查出患有乳腺癌，
今夜被查出有乳腺癌。
那在这个经历当中，
在这个经历里面，
我们是怎么感受，
我们什么感受？
悲伤、担心、忧郁、苦闷、哭泣、流泪，
悲伤、 担心、忧郁、苦闷、哭泣、流泪。
所以我常常问上帝。
所以我经常问上帝。
为什么？
点解？
为什么？
点解？
为什么？
点解？
我想我有充足理由憎恨我的生活。
我想我有充足的理由去憎恨我的生活。
是的，我当然有。
当然是啊，我有。
可是我们拒绝。
但是我们拒绝。
沮丧和悲伤。
我们拒绝沮丧和悲伤。
因为我们知道幸福是一种选择。
因为我们知道幸福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一种情况。
而不是一种状况。情况或者是状况。
回头看看。
翻转头看看。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要感恩。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要感恩。
尽管我失去了听力。
尽管我失去了听力。
但我的右耳还是可以完全的听见。
但是我的右耳还是完全可以很清楚地听到。
助听器也可以帮助解决这个听力问题。
助听器都可以帮助解决听力的问题。
那我买苹果耳机也会便宜不少，因为我只要买一个，不需要买一对。
我买苹果耳机就会便宜很多，因为我只需要买一只，不是买一对。
然后今夜他尽管被诊断出有乳腺癌。
今夜尽管被诊断出。
那感谢上帝很早发现。
但是感谢上帝很早发现。
非常成功的手术，得到及时的治疗。
很成功的手术，得到及时的治疗。
更加珍惜生活。
所以更加要珍惜生活。
也得到很多弟兄姐妹的爱和关心。
也都得到很多弟兄姐妹的爱和关心。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世上有试炼。
世上有试炼。
我们有上帝。
我们有上帝。
世上有苦难。
世上有苦难。
我们有盼望。
我们有盼望。
今天耶稣复活了。
今天耶稣复活了，
我们被重生了，
我们被重生了，
有了新的生命，
有了新的生命，
面对治不好的疾病，
面对医不好的疾病，
解决不了的困难，
解决不了的困难，
我们不惧怕，
我们不害怕，
在哭泣流泪的时候，
在哭泣流泪的时候，
仍然像婷婷那样大有喜乐，
仍然要好像婷婷那样大有喜乐。
定睛在他身上，
定睛在他的身上。
每次想到耶稣的时候，
每次想到耶稣的时候，
想到他丰富的恩典的时候，
想到他丰富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有说不出的欢乐，
我们有讲不出的欢乐。
生活很忙，
生活很忙，
但我们静下心来，
但我们静落心来，
想一想，
想下，
回头看一看，
翻转头看下，
上帝的恩典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
上帝的恩典从来都未离开过我们，
所以因他复活，
所以因他复活，
我们能面对明天，
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因他复活，我们不再惧怕。
因他复活，我们不再惧怕。
因他复活，我们生活充满希望。
因他复活，我们生活充满盼望。
所以 let go and let God。
所以 let go。And let God.
你身上有重担的话，把它放下。
你身上如果有重担，将它放低。
你很痛苦，你把它放下。
你好痛苦，将它放低。
一切交给上帝。
一切交给上帝。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你的创造是那么美好。
你的创造是那么美好。
你的救赎是那么伟大。
你的救赎是这么伟大，
你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
你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
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
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
要与你同作王，
要与你同作王。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